就是我们进到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九章之前十八章发生什么事情啊？两个礼拜大概都忘掉了。十八章发生什么事情？我现在先不用你回想启示录第一章哈，先想看十八章发生什么事情。十八章里面我们讲到说，这个大淫妇怎么样，这个大巴比伦城怎么样倒塌了，是不是？大巴比伦城倒塌了，那么这个大巴比伦城代表着这所有一切权力 money 还有这些的 power 还有这些 sex 所有这一切抵挡神的这些的世界，还有这些的敌基督先知，通通在这一个大巴比伦身上。这一个大巴比伦倒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接下来就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就带来了启示录里面最后的一次，第七次的赞美。启示录一共有七次的赞美啊，七代表什么？代表完全。你可以看见启示录里面一再的讲到敬拜赞美，敬拜赞美，敬拜赞美多么重要。跟你旁边说，敬拜赞美好重要。我不晓得口罩真的是带给我们有这么大影响啊！我觉得疫情前跟疫情后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哈，疫情前我可以看得到大家的反应，疫情后呢，你怎么反应呢？我只能从你的眼睛，那你的眼睛戴上眼镜的时候就看不出你的反应了，所以看起来就是没反应。跟你旁边说，赞美很重要，弟兄姊妹啊，赞美很重要。一个基督徒不懂得赞美，他可以说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教会，为什么今天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什么差别？什么差别？敬拜赞美。你看佛教想要学基督教，我曾经到过佛光山，带年轻人去那个地方传福音。好，那个细节就不讲了。哎呀，我就看见他们也在唱诗班了，我就仔细听他们在唱什么。哎呀，他们唱说，佛啊，佛你真伟大。他 copy 我们了，我们是神你真伟大，佛你真伟大。你知道吗？真正懂佛教人就知道佛是什么。佛是涅槃，所以呢，凡是你把就是涅槃就是虚无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一切都是虚无的时候呢，你就成佛了。所以佛家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这个道理。四大皆空，你看空了一切，你就成佛了。那所以佛是什么？人人可成佛，佛不是神呐。佛怎么可以那变成是崇拜的对象呢？而且你崇拜的是哪一个佛呢？因为你将来你自己就可能成佛啊，你懂我说意思吗？所以他们唱歌那歌词真是 ridiculous， 可是他们也有模有样的在唱。如果你不注意歌词的话，哎呦，他们的诗班也唱得不错啊，因为他们也可以找很好的有声乐训练的这些人来唱诗歌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的，因为我们这位神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Amen。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再讲赞美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这里提到哈利路亚，今天主题为什么讲哈利路亚呢？因为在启示录，好，这放炮放已经等不及我了哈。启示录有这一个，其实圣经里面有四次讲到哈利路亚，就在这一章，就在这个短短的六节圣经里面出现了四次的哈利路亚。我先讲是新约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听你，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讲哈利路亚，对不对？在启示录里面就出现了这四次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呢？来问问你旁边了，问他一下。这个信主一年以上的人都应该知道哈， 问一下你旁边人，什么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好不好？然后你们把这个商量的结果告诉我，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啊？啊？赞美主，还有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哇！哈利路亚这个字其实原来是希伯来文，那么希伯来文哈利路 ，OK， 好，中文把它哈利，中文就是哈利路哈。哈利路呢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赞美，因为那个路就是那个你们的意思，第二人称。OK， 哈利就是什么呢？就是赞美，所以哈利路就是你们要赞美，是不是？赞美谁呢？亚亚就是耶和华的意思，亚威。所以你看有些诗歌哈，不了解这个哈，他乱分，哈哈哈哈哈，嘞嘞嘞嘞嘞，这给这个犹太人听起来会觉得不伦不类，哈哈哈哈哈，嘞嘞嘞嘞嘞啊，不要乱分啊。啊，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了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说哈利路亚的时候，我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你们要怎么回答呢？阿们，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神在已经审判了这个大巴比伦，所以哈利路亚，所以当这一个这一些啊，这个约翰他说，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他第一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什么？赞美神。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赞美什么呢？什么事情要赞美呢？他说因为救恩荣耀全能，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弟兄姊妹，这几句话我要解释起来的话，可能今天就没时间了哈。但是他一开始就讲到救恩，救恩都属乎耶和华。整个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见基督的救赎羔羊是整个启示录的中心。讲到羔羊的时候，几次的赞美里面提到羔羊的时候，就是为着他的救赎来感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多年的，可能我们常常会 take for granted， 什么意思？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救恩渐渐的没有什么感觉了，因为对救恩没什么感觉了，我们对人的灵魂得救也没什么感觉。就是最近一次你做你得救的见证是什么时候？最近这一个礼拜你有做你得救见证的请举手。可能做幸福小组的会有机会做见证。弟兄姊妹，每一次当你讲你自己得救见证的时候，那个会提醒你怎么样？想到我过去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今天成了什么样人。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应该要常常做见证的原因。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的我不是在这个地方了，今天的我不会是像这样子我了，今天的我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为着他的救恩，这一些群众在天上大声的在那说哈利路亚，因为救恩都属乎耶和华。然后他接着说荣耀全能，全能就是 power， 荣耀都是属乎他的，全能也是属乎他的，能力是属乎他的。就是为你仔细去思想神的话，当想到这些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感觉无能，是不是？越来越多的疾病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奇奇怪怪的一些的病有没有？当我们年纪渐渐大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感觉到疾病的那一种的威胁性。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不会这样感觉啊，是不是？ 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或者看到我们周遭的这些家人朋友，当他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哎呀，他的病会好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一件事情，这位神能力都属乎他，阿门。医治的能力属乎他，叫死人复活的能力也属乎他，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生活当中你碰到的难处，你觉得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没有办法可以解决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能力都属乎他， Amen。 耶和华人神人。所以那耶稣对那个被鬼附的孩子的爸爸讲一句话，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因为他跟耶稣讲说，你若能，你就来医治吧。耶稣点出他的问题是，问题不是我能不能，问题是你能不能信。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是基督徒很多时候不相信这位神是全能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来宣告，好吧，再一次的 remind 我们彼此，跟你旁边说，神是无所不能的， Amen。 把你心中那些所有不能的想法，所有消极的想法统统除掉，弟兄姊妹，更多的看见那位全能的神，一切的全能都属乎他， Amen。 所以救恩荣耀全能，你如果看启示录里面赞美哈，它里面只提了三个，还有什么颂赞威严什么什么什么，好多，对不对？所以简单的话，他这一句话里面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赞美神，因为一切都属乎神， Amen。 一切都属乎神，金钱属乎神，房子属乎神，轿车属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乎神的， Amen。 为这些来感谢神，为这些来赞美神， Amen。第二个哈利路亚，第二节第三节，他这里说，他说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这里提到说他的判断，其实判断啊，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他讲的这个判断其实就是 judgment， 也就是审判，神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所以他审判了啊，弟兄姊妹，哎呦，你有没有为着上帝的审判来赞美他？你有没有为着他的真实公义来赞美他？弟兄姊妹，我们赞美，我们都会赞美什么？赞美啊，赞美神的慈爱，赞美神的信实，赞美，但是赞美神的审判。哦，当这一个加州面临到这个假设来一个大地震，整个加州神借着大地震审判了这个加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时候你会怎么说？啊，哈利路亚，会吗？会不会？坦白说，会不会？不会。你看见洛杉矶，哇，这个真是以这个风风光光的，全世界的人都想来洛杉矶。哎呀，洛杉矶的这个城市里面，哎呀，真是歌舞升华啊！大家生活的这么好，赚钱这么容易，这洛杉矶变成是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么大家想抽大麻就抽大麻。现在还听说要有合，纽约还要说什么毒品可以合法这个抽。还有设立地方给他可以合法的去吸大吸抽毒品，哎呀，这是什么世界啊！你弟兄姊妹，你懂我意思吗？我们这些 governor 他们怎么样？头壳坏了，真的头壳坏了，怎么会？这就跟多年以前美国说，哎呀，这些年轻人，你叫他不要这个婚前性行为，不可能的啦。干脆告诉他们说，安全性行为，你懂这意思吗？请问你做父母亲的，你教孩子你会教这样吗？ 请问就做父母亲的，你会教孩子说，哎，我告诉你啊，现在是外面社会太乱了，哎呀，我告诉你哈，你如果真的是不得已要发生这种事情哈，你要有安全性行为，你会对你女儿这样说吗？会不会？不会。在今天整个教育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你说上帝要不要审判？上帝不审判，上帝就不公义了，是不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来，请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什么是行公义？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所写的，当时候弥迦书的那个时代背景是这样子，当时候真的是不公不义，充满了不公不义的事情。那些富有的人去欺压穷人，甚至把他们的土地用不诚实欺压的方式把它这么夺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社会可能不一定是有完全像他这样子的情形很普遍，但是请问今天的社会有没有不公不义？社会上面充满了不公不义。什么是行公义？希伯来语这一句话其实简单的说，行公义，行公义就是神的典章律例，所以行公义就是行神的典章所要我们过的生活，也就是说行神的话所告诉我们应该过的生活。听懂没？所以这个社会上面想强调的这个公义呢是什么？就是这个那些不努力工作的，那么他变成是income很低的，我们要救济他。对不起哈，我不是说所有income低的都是不努力工作，但是我说的就是说，今天在这个是洛杉矶最近的一消息哦，洛杉矶市长说他们要去补助那些低收入的人每个月1000块钱。就是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啊，我都想到了，你一定会想到，我第一个就想说，哎，怎么样可以领到这1000块？哦，你们没有想，你们比较正直一点哈。我就在想，你想会不会有人这样想？很多人会这样想。所以呢，我们华人也有这种现象，老年人要领那个什么，这叫做什么白卡，是不是？领这个政府的福利，所以呢，把所有这个银行的这些存款，通通都挪到自己的儿女身上，自己你的存款只剩下多少了？规定是多少？可能1000块、2000块、2000块以下。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不公义。因为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过生活，这个叫做不行公义，你懂这意思吗？不要认为说那些去欺压的，或者是那些什么偷窃了、杀人了，这个才叫不公义。现在就是这就叫不公义。所以，他为着神，为着这一个大淫妇，他用淫行败坏世界。他流仆人血的罪，他要给他们伸冤。然后第三节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哇，为着神的审判，为着神的公义，我们要来赞美神。弟兄姊妹，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媒体里面哈，最近有一个美国22岁的一个网红的女孩， 这个非常的这个消息新闻非常的，可以说是很媒体非常大家都注意在这个焦点。在我们的这个中文的报纸里面呢，大概就出现了一个不大哈，一个小小的一个新闻栏。我是去这个反正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我都看大新闻，不看这些小新闻。但那天我看的时候，哎呦，我就发现说，哦，原来我就说他网红，我怎么都没听过，我就去查哈，然后再去看，发现哦，原来现在他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更红了啊。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悲剧，这个女孩22岁，跟着她的未婚夫两个人一起出去开车出去，有点像是这个好像是全美国这样子的一些的这样子的旅行哈，结果后来就被发现这个女孩这个失踪了，失踪了之后没多久，后来被发现她被杀了。就是去检查，警察去检查，证明说他是被谋杀的哈。那么就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就开始怀疑他的未婚夫，因为他未婚夫失踪了。但是隔了没多久呢，他的未婚夫也死了，这个就很离奇了。到现在大家有点不知道到底这个发生是什么原因，是到底这个女孩是这个未婚夫杀了她呢，还是怎么样子呢？这现在大家也不敢讲，也弄不清楚了哈。那么警察为了去查这一个搜寻这个女孩的这个尸体啊，结果意外的发现有另外八具的尸体。好，不对不起哈，大家不误会，八具尸体不是跟她同在一起。你知道他们就是这种亚利桑那州什么州这样这样跨州这样一个一个去山里这样去找出了这个八个都是曾经失踪了不知道去哪里了，结果在这一次的大搜寻的当中找出来有八具的尸体。丢瑞，我不知道你看了这新闻你怎么看，可能大家就在讨论啊，这个案情怎么样子，到底是谁杀他的。但是我注意到两件事情，第一个，这个女孩子跟谁出去？请告诉我，未婚夫。你有注意到，在美国还没有结婚，婚前性行为同居，这已经是很普遍的事实了。所以大家不会去注意这些事情，甚至我担心的是可能不知不觉的我们基督徒也在这个文化当中对这样子的事情开始怎么样，开始觉得没什么了。在我们刚刚讲什么叫新公义，不按照神的典章生活，这叫不行公义。第二点我注意到的就是这八具的尸体啊，如果不是因为他比较有名，你懂意思吗？所以全国的这个警察都在找啊，结果意外找到这八具，其中有一个女孩是一个韩国女孩啊。那有一个新闻里面另外报道，他就讲到说好像就觉得说好像对这个对亚裔有歧视啊，因为他好像他这个死亡呢，这个事情都媒体都不管他，是警察也就是说没有 pay attention 在他身上。好，那我这样讲，我不去谈这个种族的问题哈，我要讲的就是说，这八个人如果没有这一次事件，也没有人会知道。警察对这些事情也是慢慢就是太多了，美国太大，美国这么大，太多这一类的事情 ，missing 什么人 ，missing 什么，对不对？是不是？那更不要说 missing 一个小狗、小猫、小狗了，啊！现在都是什么？但是在神的眼中，每一个生命怎么样，都是宝贵的。这个叫做公义。神没有 discrimination， 神没有看中这个，看中那个。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为着神的公义，我们要赞美神。 今天这个世代越来越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你打开报纸里面全都是不公义的事情，是不是？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地，哈，你想想看，这些 IS 的这个当年性侵这些的3000个亚兹迪族的这些妇女，把他们当性奴啊！我亲自到过伊拉克，看到他们这些有一些的在那边给他们有一些恢复中心啊，真正可怜啊，对不对？他们无缘无故的就被这样子当性奴，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一类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谁能够替他们伸冤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一天，我们这位公义的主，当他再来的时候，所有一切的不公义都要受到价值。Amen。 所有一切不公义的人都要受到神的审判。Amen。 在地上无论他是多大的权贵，谁也动不了他，没有一个人敢动这个老虎，但是谁呢？这个天王老子敢动他。 Amen。 为着他的公义，我们要来赞美神。第三个，哈利路亚，第四节这里说，第五节哈，第六节这里啊，他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前面审判了大淫妇，前面代表了所有这一些抵挡神的势力通通倒大了。地上的君王，历代的君王，巴比伦也好，罗马也好，或者是这个英国大不列颠国，或者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所有这一切的这些所谓历世历代的这些君王都会过去。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历世历代的君王都会过去，历世历代的帝国都会过去，历世历代的这些所有的人都会过去。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千古英雄人物都过去了，大浪淘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的神怎么样？作王了。跟你旁边说，我们的神作王了。弟兄姊妹，作王什么意思？作王表示掌权。神在今天人的国中掌权，神在整个世界掌权。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安定。 Amen。 所以基督徒啊，醒过来。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关心政治，但是今天有些基督徒关心过了头了，把川普当神了，当作救世主了，期待有一天川普再回来，美国就 Make AmericaGreat。 不要误会我啊，我不是民主党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把任何的人事物当成你自己的偶像去拜他、去崇拜他，那就是拜偶像。求主怜悯我们。好，全能者作王了，感谢赞美主，全能者作王了啊。那么你知道这个，等一下哈，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哈，左边这个图哈，右边，左边，好，左边这个图讲到庄子写了一个叫做逍遥游啊。那么庄子这个逍遥游呢，它里面哈他讲到有一只大鹏鸟啊，他的原文是这样子啊，他说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落泰山，翼落垂天之云。好，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鹏鸟啊，背好像是泰山一样，形容它的大啊，它的翅膀像云彩一样哈，然后呢，这个穿扶摇羊角而上者90000里，意思就是说乘着旋风而直上90000里，绝云气，覆青天，意思就是说超越云层， 悲覆青天，然后突然且似南冥也，就是说去南海，就是指的去到海的极处。好，好，那这样子的形容你大概知道哈。他就形容这个大鹏鸟啊，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哈，庄子的寓言故事。这个大鹏鸟，你可以看见它大，这个它的背都如泰山一样大，中国的泰山呐、啊。然后呢，怎么两个翅膀好像什么？这里说什么？好像是垂天之云呐、啊，啊，这个意象云彩一样啊。等等等等，直上九万里啊，飞上这个九万里的，那这表明这是一个很庞，如果真有的话，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鸟啊，是不是？啊，结果呢，有一只小鸟，它在地上面，它就在讥笑这只大鹏鸟说：“它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你看我，飞起来也不高。”但是飞一会便落下来，我在这草丛里飞来飞去多快活。好了，那庄子对他这两个人的这个辩论哈，就下了一个定语，就说他说这叫持小大之辩也，小大之辩论的也。好，他说他们两个人呢、啊、是小大之辩论也。庄子要讲的是说，这就是说，你知道什么是伟大，什么是眼光短浅如豆，这个差别了。那么我们套用庄子的这一个寓言故事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看见那一位神在至高处，在那个地方掌权，在那个地方作王，我们看见整个我们人生的中心是这一位调动万有，万有都属于他的那位神在掌权，在领导，在带领，我们整个的人生就会不一样了，我们的眼光就会不一样了。 Amen Amen， 是听懂了吗？听懂了就 Amen。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眼光啊，就像那个小鸟一样，哎呀，我就在这个世界飞来飞去，在这个世界汲汲营营啊，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这边要一个房子，那边要一个车子，这边地方再多一点美金，那个地方多一点台币啊，啊，现在人民币比较好啊。听懂没？我们的眼光难道只有这些吗？我们有没有看见在浩瀚的天地之间，那位宇宙的神从他的角度来看见他在这个世界，他在你人生的定义，他要你人生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你我都像这个大鹏鸟一样伟大，有气度，一飞啊九万里啊，不是在那边慢慢慢慢笨鸟慢飞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是像这个大鹏鸟，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像这个大鹏鸟，是一个眼光伟大，是看得远，能够看见从神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的变化，看整个世界的这些的问题，因此疫情就不能够捆绑我们。 Amen。 因此这个世界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就不能够影响我们。 Amen。牛肉本来是 4.99 的，现在变成 6.99 一磅，也不会巴得我们。 Amen。 不会巴的意思不是就是说你这个肉照吃酒照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你看见我知道我的人生是为什么。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只是很简单的从这个启示录这个角度来讲的，说他为什么要赞美神啊，我没有时间把整个这个圣经里面讲了哈，但是今天我们接着最重要讲说，那么谁应该赞美呢？谁应该赞美？你看见啊，首先他提到有三群的人赞美哈，第一个赞美的人是谁呢？就是24位长老，还有四活物。24位长老代表着旧约新约的啊，12、12哈，旧约新约的所有这一切属神的人。四活物呢，代表着所有一切的受造之物，所以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所有属神的人啊，所有的被造之物啊，你们都应该要来赞美神。 Amen。 那我们在座如果不是受造之物的请举手，都是吧。好，所以所有受造之物都应该赞美神的，请赞美神，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来赞美他。接着他提到第三种人，很奇特，我特别注意这一节，他说敬畏神的人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这些圣经在诗篇里面115篇13节也出现了，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但是下面说什么，主必赐福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诗篇里面多处的讲到敬畏神的人要蒙福，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是呢，寻求耶和华的什么都不缺。他把敬畏跟寻求画作等号，一个敬畏神的人也就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在这个在英法百年的战争当中，那么曾经有一个战役叫做阿金库尔战役哈，这中文翻译啊太多了，我就不讲了哈。那英文就是 The Battle of Agincourt 啊，阿金库尔哈。这个战役是什么呢？这个战役哈是亨利五世他带着英国的军队啊，特别是以这个啊5000个这个弓箭手步兵的弓箭手射弓的哈为主力，然后击败了法国由大批的贵族所组成的军队部队，他们有重骑兵，有那个有这个的路上的这个步兵部队哈等等，还也有弓箭手哈。可是没有想到这个他们这一个战争啊，他只不过是6000个人，大概听说是当研究是大概是6000个人，却打败了这个英国的军队，他们几万的，他几乎是他好多倍的这一个军力哈，把他打败了，以少击众，以少击多。好了，那这一个的战役哈，当结束的时候呢，英国的全军在亨利五世的带领之下，他们就唱歌，唱哪里呢？唱诗篇114篇，还有115篇，115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节圣经。那么读唱到第115篇第一节的时候，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的时候呢，哇，全军跪下来一起在唱着这一节，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荣耀不要归于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敬畏。所以这一节圣经里面可以说也把敬畏做了一个定义，就是什么？就是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对神，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有没有这个敬畏的心。我到西陵的时候，青海西陵，有时在礼拜五看见他们下午这个几条街通通 block 起来，几万的穆斯林的男人跪在那边五体投地的向着那个清真寺啊，他们在那边跪拜。就是我不是说你要外面的形式上面做出来，但是我们今天连外面的形式都没有。什么叫敬畏？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怎么样唱？当台上在讲道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在那边的？你说我们没有牧师，你看你注意看，我都看得很清楚，谁在做什么都知道，是不是？但是疫情之后啊，整个世界改变了，大家可以躺在床上敬拜，那不叫敬拜，那叫做啊，那叫做听敬拜。 你甚至可以躺在床上，在牧师讲道的催眠声中呼呼入睡。如果现在就是 wake up， 弟兄姊妹，亲爱弟兄姊妹，难道神不在你的家中吗？难道神不在吗？神不知道吗？神知不知道？知道。什么叫敬畏？敬畏不单单是在公开的场合表现出来，敬畏是在你看神，你人看不见的地方，你仍然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仍然这样一个态度，敬畏神。那么不仅仅是敬畏，是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自己。敬畏呢，圣经里面多处的提到说，敬畏神就是遵行他的命令。好，我就不念了啊。这两处的经文只是很多经文当中的两处。敬畏耶和华，接着他的对照，希伯来文有一个对照，诗篇里面有一个对照的这一个对仗哈，对句哈。所以敬畏耶和华，接着后面说什么？遵行他命令。这把它对照起来，意思就是什么？这是相等的，对，对等的，也有相反的哈，这是对等的。所以呢，敬畏耶和华什么意思？遵行他命令。亲爱的弟兄姊妹，敬畏很抽象，对不对？你可以外面很敬畏，哎呀，毕恭毕敬，哎呀，上帝来到教堂的时候，哎呦，这个手也举起来啊，是不是？甚至都跪下来这个敬拜。但是你的心里面可以不遵守神的话，你可以仍然在犯奸淫，但是你在教堂里面，你举起手来跪在那个地方敬拜神，你懂我说意思吗？因为你没有遵行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敬畏神，敬畏神的人，他说无论大小啊，无论大小，意思就是说啊，所有年龄层，所有的人都应该要来敬畏神，而这样子敬畏神的人都应该要来赞美神。 Amen。 所以换句话说，赞美神也就是把荣耀归给神的一个表示。 Amen。 弟兄姊妹，你想这关系多重要啊，你不要认为说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只是在那个地方啊，站在那边就等今天的歌唱完了吗？弟兄姊妹，不是，千万千万不要让我们的敬拜变成一场秀。你一定要参与，没有会众的参与，坦白说就是一场秀。那我们怎么样赞美呢？赞美需要操练的，特别我们中国人啊，坦白说我们是不是在赞美的文化，我们是在什么？我们是在打骂文化常成长的，是不是？哎，有没有从小听到你爸爸妈妈讲，哎呦好棒哦， great， terrific， wonderful。 不是，我们听的都是什么呀？怎么才考九十分，你这个哎，啊哈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的，神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的赞美神，我们需要操练赞美神。圣经里面这个地方，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又再提了哈。我们曾经在讲敬拜的时候讲过很多次哈，这边又再讲了哈，不是我讲哈，是这个圣经讲的哈，所以你不要嫌我烦哈。我再提醒大家，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啊，好啊，我们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第六节说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看到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提到这个群众的声音像什么？像众水的声音，就是很大声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赞美一定要开口，赞美一定要出声，赞美一定要大声的赞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牧师啊，我的个性啊很难哦。亲爱的牧师，是你的个性比较重要，还是上帝比较重要？你不是跟上帝祷告，主啊主啊，改变我改变我，改变就从这里开始改变啊！不要说你的个性，不要用个性来作为你的借口，不要用你的原生家庭做你的借口，不要用你自己的背锅来做你的支持，甚至如果你敢用圣经来做你的背锅来做你的支持的话，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整个台湾的长老会受到神学的影响，他们是不开口祷告的。根据的圣经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祷告的时候，祷告你啊，叫关起门来，有没有记得那段圣经吗？解经错误， 断章取义。圣经绝对不能够断章取义，你必须要整本圣经来看。圣经里面充满了赞美，特别是诗篇里面充满了赞美，赞美他，大声的赞美他，各样的乐器赞美他，大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唱诗歌的时候大声点，跟你旁边说，唱诗歌大声点。阿们，阿们。哇，神不配合我们大声赞美他，你还是 做了什么坏事，不好意思。我告诉你，神好良善哦。不会啊，你要这么说，哎呀，神啊，你一分为三。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公众的聚会的时候你要操练，否则我不相信你在私下的聚会里面，你私下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这样做。那天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呢，那么他们有一个就是要我们所有的这些人通通出去，对不对？出去啊，然后是就是要吃饭之前，我们出去做什么啊？反正他就是要我们这个叫我们两个老的这个带头，而且还告诉我们说要跳着舞出去。我就跳了，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真的舒服。如果今天平常敬拜的时候，如果大家都释放了，你会看到我常常在跳舞。我在这边也堕落了，大家都不跳，让我跳起来觉得我很奇怪。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王跳舞，神怎么样？神喜悦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改变我们的文化，改变我们的习惯，做一个赞美的人，操练赞美，平常也要赞美，时时刻刻赞美。好，林院长他在生前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说，好，他说啊，用唱短诗歌来赞美神，他不是只是讲一讲哦，哎，我看他有时候也是常常哈，去找他的时候呢，去啊要跟请他来出去来吃个饭，哎，到他家里面，他在一面在换衣服，就在那边唱唱他们那个年代的一些短歌啊，哎呀，他就照着他所说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借着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小的事情，学习唱诗歌来赞美他 ，Amen。或者你就可以简单讲，主啊，赞美你，感谢你，主啊，感谢主，啊，宁可你把这个变成是口头禅啊，你不要把这个什么变成口头禅，哎呀，啊，我自己也有这个毛病啊，哎呀，所以你爱久了之后啊，旁边人都被你爱呀，让我们常常感觉。感谢主 Amen， 跟你旁边说，感谢主，有你这么好的先生，有你这么好的太太。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或者旁边是什么人，你说感谢主，有你真好，有没有？来，趁机会赶快存款啊。弟兄姊妹，做一个赞美的人，操练赞美啊，时时刻刻的赞美。最后我们要操练赞美呢，什么时候呢？随随时时时刻刻常常的赞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看到没有？要常常，要不住，要时时刻刻。所以你知道吗？赞美跟感谢是分不开的，其实我们很难去这样的区分，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的这样的一个区分，赞美是赞美神的属性，感谢是感谢神的作为。 OK。可是你可以看见世上诗篇一百篇就讲说，你们应当用称谢进入他的门，用赞美进入他的什么？所以他把感谢跟赞美连在一起的，这两个分不开的。感恩节快到了，不要等到感恩节那天才开始讲赞美的话，才感谢的话，时时刻刻让我们学习做一个赞美的人。这个好，最后这个有一个姐妹哈，这是在这一个美国的姐妹哈，有一个美国姐妹哈，这是在一个林良啊，这个日课里面哈，哎，什么林良一个里面，他讲到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见证哈。他说有一天他去参加一个基督徒的 conference，那么他就在那个餐厅呢，啊，排队拿着一个自助早餐啊，那早餐是buffet型的。结果有一群的妇女跟着他进来了，然后他就对站在他后面的这一位姐妹跟他微笑打招呼。 这个姐妹也跟他打招呼，然后就跟他说，他说我见过你，然后呢他看一看，他说你大概认错人了吧，因为他不记得这个姐妹了啊。回到餐厅，结果到了后来又要吃午餐的时候呢，结果他这个姐妹又跑来找他，他说你是不是开白色的车子啊，他说哦，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了。他说你记得吗，以前我们的车子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在开到一个小学的前面等红灯，每次在等红灯的时候你总是举起手开心的在那边唱歌，我想你应该是在那边敬拜上帝。他说这让我好想跟你一起称颂上帝，特别是在我难过的日子里。那一天这两个姐妹相互的拥抱，一起在那个地方祷告，一起在那边赞美。所以这个姐妹后来她就写说，她说我的这一个新的朋友证明了一件事情，大家会注意到基督徒的言行举止，就连我们以为没人看见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到现在不能够忘记，我在墨西哥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哦，不是牧师，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带着他全家，每一天哦，没有一天例外，每一天晚上吃饭之前就在那边唱诗歌敬拜。 My goodness， 不是唱一首歌，唱很长啊，大概敬拜我看少说有10分钟15分钟啊。哎呀，可能我们自己家孩子就说 Daddy hungry， 所以我祷告从来谢饭祷告不长，因为做谢饭祷告做太长是惹人厌的。但亲爱的兄弟们，那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我们基督教的文化出了问题。我多年前有一个弟兄，他是召会的，他从台湾来参加李长寿的这个大会，然后一群人跟着他一起住到我们家。有一天在我们家吃中饭的时候，他们在吃饭前谢饭祷告还导读一下，一导就导个我看也少说15分钟啊。那你说我做主人怎么办？哎，祷告短一点吧。不是，我心中敬佩啊，我心中敬佩啊。弟兄姊妹啊，这个时候才看出来啊，不是在教堂才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神真的配得我们赞美吗？我们的神真的这么样子伟大这么好，说他刚才那个小雪师母唱的耶稣是我们亲爱的朋友，是不是啊？哎呀，亲爱的，真的是你的亲爱朋友吗？怎么祷告了几句你就觉得哎呀，祷告这么长。弟兄姊妹，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Amen， 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让我们来赞美他，阿门。